大家早上好。感谢主，我们又能再一次聚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次的负担是从撒母耳记下来一同思想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实在感谢主哈，撒母耳记下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属灵的学习，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哈。我们实在是感觉，神就像他所说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些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的主今天仍然在那里遍察全地，他遍察每一个地方，他遍察每一个角落。他的心何等迫切，要寻找到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就是那些能够成为合他心意的人。神的心里面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心意，那个永远的心意就是在地上能够为他的名能够找到一个安居之所。这是他永远里面的一件心事，他很盼望在地上能够找到一般人能够明白他这一个心意，并且能够像大卫一样把他的一生摆在这件事情上。大卫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这一个人，所以大卫用他一生的年日来寻求这一件事情。今天神同样也在各处各方各民各族当中来寻找一般心存诚实的人。所以我们的负担是在这一次的聚集当中，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心意，也知道神在寻找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我们知道神所寻找的是怎么样的人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机会来回应神的寻找。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寻找什么样的人，我们又没有办法来回应。因此我们这一次呢，就盼望从撒母耳记下，从撒母耳记下的一些人物一些事物来看看神的心到底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我们第二堂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在寻找一般人，那一般人他们是把耶稣基督摆在他们心中的那个宝座上，这就是神在寻找的人。神不是要寻找一些人只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神乃是寻找一般人，他们乃是把神摆在他们心里面那个最高的位置上，这样的人就是神所要寻找的人。只有这样的人能够说只有一世，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像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也有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个标杆。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头一个早晨，我们就把这一件事情分享出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常常来问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坐在我的宝座上？并且我们也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当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今天就坐在我的宝座上。”我们对主的这样奉献哈，不是一次的，而是每天的，是长是实时的。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又交通到第二点，神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呢？神在寻找一些人，他们是有隐藏的生活的。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有一部分是人所看见的，那我们还有一部分是人所不看见的。神所要寻找的乃是一般人，他们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们有在神面前的生活，他们是可以跟神交通的这样的一个人。这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呢是非常要紧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啊。不管是让耶稣坐在宝座上也好，或者是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也好，这是在圣徒生活里面的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今天呢我们要再往前，我们继续要看撒母耳记下 我们再从另外一件事来学习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我们先看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靠依靠自己的聪明。好，到就停在这里。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姊妹们哈，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呢都很聪明，都很聪明。我想你们在小学的时候啊，都是班上的前几名的，要不然今天你们不会住在这里，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聪明的人哈，在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件事情上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喜欢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一同思想这件事，如何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下来看，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下十六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好，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五节，大卫到了巴户林，看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这流血的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儿子，我与你有何事？说你要如此，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求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我们再读第十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从第十节开始。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两个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力，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好，我们再好好就到这里。我们读十八章第七节和第五节和第八第五节到第八节，十八章第五节开始。好。王乳父约押亚比赛亚泰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换代那少年人亚撒龙， 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听都听见了。您就出到田野，迎着耶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人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里的比于死于刀剑的更多。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是吧？我们何等感谢你，在我们身上实在有一个荣耀的一个指望，是吧？今天我们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寻求主的面，是吧？你答应我们，如果我们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寻见，是吧？因此早晨我们真是愿意在这里能够寻见你，是吧？我们早晨在这里所思考的这件事情，我们也求圣灵来在我们心中来做我们的这个做我们的教师，来亲自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在这个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件事情上，是吧？我们所应当有的学习，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啊，我们特别要从大卫的经历这一件经历，就是亚撒龙的这一件事情，来思考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题目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都常常能够思想或学习到这个题目，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我感觉从撒母耳记下呢，特别能够把这个事情非常深刻的能够让我们看见，用一个好像一个图画的一个情形啊，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知道在大卫写的诗篇里面，他曾这样说，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这就是大卫他在许多艰难的经历里面沙陀写出来的一个他的经历的话。什么叫专心仰赖耶和华呢？就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来依靠他。我们无论在顺境的时候或者是在逆境的时候，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是时时刻刻的来依靠他，而且在他的面前能够倾心吐意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我们和这个创造宇宙的神这个永远的这个大君王能够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因为这个缘故他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地上虽然有艰难有苦难，但耶和华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这就是一个专心依赖耶和华的人。他又说，他说你们呢，要当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些话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哈，我相信许多的圣徒都能够背这一句话，但是因为太熟悉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一句话在我们生活里面面临实际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来运用哈。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下，从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所经过的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大卫是如何把自己交给耶和华，好让我们在以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才知道说我如何能够把自己来交托给耶和华。弟兄姊妹，交托给耶和华这个事情说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有一点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句话呢，这不是很容易的一句话。因此我们早晨能够再有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件事情，好叫以后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来学习什么叫做交托给耶和华。诗篇里面大卫又说了，他说什么叫交托呢？他说我的心啊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啊。这是一个勇士所说的话啊，大卫是一个战士啊，但对战士来讲呢，他的弓和他的刀呢是他的武器，但是大卫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我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弟 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能够今天所能够说出来的话呢？我不靠我的功，也不靠自己的刀，我的刀不能使我得胜。这是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他能够说出来的话。今天我们要看这一件事情是有一个背景的，那这个背景呢，就是亚撒龙。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的话，你会发现在撒母耳记下从第十三章一直到十八章，有六章的圣经讲到亚撒龙。这个神做事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什么花六章的圣经很长的篇幅就讲亚撒龙这件事情？所以在撒母耳记下里面，亚撒龙占据了这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都是在讲亚撒龙的。因此在大卫和亚撒龙这件事情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是有属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的。你知道亚撒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而且亚撒龙呢，是大卫特别特别喜爱的一个儿子。那为什么大卫喜爱这个儿子呢？有原因的，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这是一个得到所有人称赞的一个儿子，并且他说呢，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啊！哎呀，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人啊？你看有哪一个人是这样子啊？从脚底哈、到头顶啊，毫无瑕疵啊！哎呀，可见这个亚撒龙是何等的这个俊美哈！所以大卫呢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这个儿子。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你不忍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爱亚撒龙爱到极处。大卫爱亚撒龙爱到极处，真是爱到极处。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甚至在亚撒龙要杀他的时候，大卫对亚撒龙的这个爱都没有改变哈。所以这个大卫对亚撒龙的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但是呢，这个悲剧发生了，就是他的儿子亚撒龙是老三，就杀了老大。这个老三把老大杀掉了，这个是你想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难处是最大的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的难处最大的。我今天请我们弟兄来想一想哈，不管你的难处有多大，你来比较一下大卫的难处。大卫的老三把老大杀掉了，那你的难处会比大卫大吗？我想大概不会啊。有什么人在地上能够经历到这样大的一个难处哈？儿子被杀已经是很难了，这个凶手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啊！很少人在地上经历这些事情哈。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就发现，今天不管我们的难处有多大，跟大卫的难处比较起来都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从大卫身上来学习哈。这个还不是更惨的，这个老三把老大杀了以后呢，这个老三就跑到基述去了，就逃了。过了三年这个约押就来劝大卫因为那个时候亚撒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被以色列百姓所喜爱的，所以这个约押看情形不对哈，这个以色列百姓所喜爱的现在在基述，不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劝大卫。最后呢，大卫被他说动了，就让约押把亚撒龙带回耶路撒冷。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亚撒龙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叛变的心，亚撒龙就想自己做以色列的王。哎呀，这件事情哈，实在是是非常为难的哈。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让人伤心的呢？是自己的儿子呢要背叛自己，要起来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亚撒龙呢，他就非常的聪明啊，他就每天早上很早起来，他是个很勤劳的，很早起来他就站在那个门口，站在城门的门口。那有的人要到耶路撒冷来上诉的时候呢，亚撒龙就问他说，哎，你是从哪一个支派来的啦？你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告诉亚撒龙，我是从哪一个支派来，我要上诉我的案件是如何。然后呢，亚撒龙就跟他说，哎呀，你真是有理的，你真是有理。但是呢， 这个王呢就没有派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以色列的士师的话，我一定来为你伸出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呢，就来笼络以色列人的人心。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以色列人的人心呢都归向亚撒龙，因为他们认为亚撒龙是能够明白他们的疾苦啊。所以亚撒龙等到说这个时机成熟了，他得到大部分以色列的人心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计划要来叛变。他就告诉大卫说，我要到这个希伯伦去还愿啊。他那大卫呢后来就同意了，他就要到希伯伦还愿。然后呢他就差遣很多的探子到以色列的各城，他说如果你们听见脚声的时候呢，你们就说亚撒龙作王了啊。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希伯伦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称王啊。然后当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没有时间来反应，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的人心呢都归向亚撒龙。所以大卫只好他逃离耶路撒冷啊。他就带着他的一些勇士啊，带领他的一些家人呢，他们就要从耶路撒冷要逃开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背景啊。弟兄姊妹，要杀大卫的人就是大卫心中所最爱的人。你想这一件事情哈，是何等的特殊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可能没有一个人在你这一生当中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啊，可能没有，是你最爱的人，是你最喜爱的一个人，他要杀你。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又是这段事情的一个背景哈。也只有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来看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他怎么处理这个环境，他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来思考哈。好。我们头一件要思考的事情啊，我们从大卫的这个故事里面发现了一个真正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他是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都知道神是做的为王的。这是一个专心依靠的一个特点，耶和华是做的为王的。好，我们为什么这样说了，我们来看大卫的一个反应哈。所以当大卫那天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所以他怎么样出耶路撒冷呢？他就蒙着头哈，他把头蒙起来了，然后他赤着脚，他没有穿鞋，然后就上那个橄榄山，从耶路撒冷出来就上那个橄榄山。然后他一面上呢，他就一面哭哈。然后跟随他的人呢也都是蒙着头一路哭上去。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啊，那一堆人，大卫的勇士和他的家人，每一个人都蒙着头，每一个人都在哭，一路这样哭上那橄榄山啊，这非常悲哀的一个情形。然后呢他们过了橄榄山以后呢，你可以想想啊，这一批人一路哭啊，一路悲伤啊，蒙着头。然后到了巴户林的时候呢，就跑来一个人叫示每啊。你可以想象啊，这一般人在哭啊，这一般人在蒙头啊，然后这里面呢出来一个人叫户美，不但不同情他们呢，而且呢一面走一面骂他们，怎么骂他们呢？不但他说你这个流血的坏人啊，他说你是一个流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呢流扫罗家人的血，接续他做王。今天呢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的头上，将这个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呢你是自取其祸哈，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哇，你会怎么样啊？哇，你是你这个最悲伤的时候哈，最难过的时候，你在这里一面哭一面蒙头啊，像跑来一个人呢来定你的罪，说你是自取其祸，因为你流了扫罗家的血哈。哎呀，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样？在你最难过的时候哈，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是盼望有人能够来同情你呢哈。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人，他不但不同情你， 他来这里咒诅你，并且他定罪你，他来解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完全是你的错，你会怎么样的反应？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反应都会像亚比赛一样哈，他的大能的勇士叫亚比赛，那亚比赛就有一个反应，他说啊，他说这个死狗哈，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呢，割下他的头来。所以大卫说好，这个示每的头就被割下来了。大卫只要说好，亚比赛就把示每的头割下来，因为亚比赛是勇士啊，很厉害的。这示每算什么呢？他的头就割下来了。要是我的话，我就说好，当然好。这个人真的是不行啊，怎么在这个时候来咒骂我呢？那我就说好，那他头都割下来了。但是你知道大卫就不是这样，你看这次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什么呢？他说他对亚比赛说，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我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你会说这样的话吗？为什么大卫会说这么样的话？在他最艰苦哈，最悲伤的时候，现在有一个人要咒骂他，现在还有一个勇士愿意把这个人头砍下来。大卫说，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我是因耶和华吩咐他的。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谁敢说为什么这样行呢？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我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耶和华作者为王。大卫只要说一句话，示每的头就砍下来了。他只要说一句话，但他没有做，他说因为耶和华是作者为王的，所以这个示每今天能够咒骂我是耶和华所许可的。如果耶和华不许可的话，示每就不会咒骂我，因为他认为耶和华永远是作者为王的，因此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耶和华许可的，包括示每来咒骂他。所以大卫能够在那个时候来承认耶和华是作王的，承认是耶和华吩咐这个示每来咒骂他的，因此他就能够对亚比赛说，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这是耶和华参吩咐他来咒骂我的，由他去吧。弟兄姊妹，你会如何呢？不容易哈，不容易能够在这样的时候能够看见耶和华是作者为王的。大卫接受了示每的咒骂，完全接受了示每的咒骂，虽然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流扫罗家的血，但是大卫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流了乌利亚的血。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接受示每的咒骂，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允许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今天我们也许遇到很多的困难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身上的困难能够与大卫的困难相比吗？有谁的困难能够跟大卫的困难相比？他的第三个儿子杀了他的第一个儿子，然后现在第三个儿子要杀他，有谁的困难超过大卫的困难？在这一个环境，在这样一个艰难里面，有一个人要来咒骂他，有一个人来定罪他，而他有能力把这个人杀掉，但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卫不但没有杀示每，并且在众人的面前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他来咒骂我的，由他去吧。这就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常常知道这件事，交托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但是那个怎么样应用呢？怎么样实行呢？怎么样在我们梦见难处的时候应用出来呢？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抱怨，没有反应，承认神是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是坐着为王，所以任何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神所应许的，神所许可的，包括这个世美来咒骂我。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或许也有一个亚撒龙啊，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们可能也有亚撒龙。亚撒龙是我们心里面所最爱的一个人，就是亚撒龙啊。但是常常我们所爱的人呢，最能够伤害我们，我们不爱的人不能伤害我们，我们没有感觉的人不能伤害我们，只有我们爱的人能够伤害我们。当我们所爱的人来伤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而且在我们的爱的人来伤害我们的时候，又跑出一个世美来定罪我们，说原来是你的错，哎，你看都是你的错，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你所爱的人现在伤害你，完全是你的错。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如何反应呢？我们的亚瑟龙可能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都可能，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兄弟姊妹都可能是那个亚撒龙。但是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这一件宝贵的功课啊，他完全在这一件事情上匍匐下来，承认这是耶和华所允许的。我们如何信靠神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说由他去吧，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样啊，这样是一个何等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运用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件事情看见大卫里面那个信心的那个运用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说他是和神心意的人，在那样最软弱的时候啊，那最脆弱的时候，他的情感最薄弱的时候，那碰到一个这样一个人来咒诅他，他能够说由他去吧，这个是耶和华允许他的，主仍然坐在宝座上，虽然我今天落在这样悲惨的光景中，我仍然不能否认主在宝座上，所以这件事情是主所许可的。好，这个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才叫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不是在顺境的时候，专心仰赖耶和华是在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知道大卫真真实实的是一个仰赖耶和华的人，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专心仰赖耶和华呢，就是把自己的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个事情哈，我们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理解哈。当我们通常觉得交托给耶和华，我们的观念就是交托我们的事给耶和华。我们都觉得哎，我把这个事交给耶和华。其实真正交托给耶和华，是把自己的命交给耶和华，这才是交托给耶和华。好，那我们看怎么解释哈，在这个事情上，你知道大卫有一个谋士哈，大卫有一个谋士叫亚西多佛啊，这个谋士就是大卫所亲信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亚撒龙叛变的这件事情上哈，这个亚西多佛是站在亚撒龙那一边的，所以当这个亚撒龙到希伯伦去还愿的时候呢，那亚西多佛就到了希伯伦附近的一个城市，所以等到那个亚撒龙要叛变的时候呢，亚西多佛就马上就到希伯伦去了。那因为亚西多佛的归向亚撒龙，所以以色列人归向亚撒龙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因为他是大卫的一个谋士啊。弟兄姊妹哈，如果这件事情你知道了，你是大卫哈，你是大卫，你发现你最亲信的一个谋士哈，也是跟着你的儿子一起来叛变，那你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我们里面会有一个，一定是非常的愤怒， 然后我们一定会想到如何来报复这个人，我们会把注意力摆在这个亚西多佛的身上啊，因为这个人太可恨了，他是我的谋士，就现在呢反而串通我的儿子要来叛变啊。但是我们发现，当大卫听见这个消息，有人告诉他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的时候啊，大卫说了一句话。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注意力没有摆在亚西多佛的身上，他的注意力是摆在耶和华的身上。他说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啊！你看这个人是何等的与人不一样哈！他没有去想如何要对付亚西多佛，他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呢变成愚拙。”他我不能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成愚拙，但是耶和华你可以，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说，求神来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我们感谢主，在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周围的时候，大卫没有把他的心转向亚西多佛，大卫把他的心转向耶和华，求问主，让主来解决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当我们碰见这样的一件人，这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天然而然的头一个注意力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大卫不是，大卫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耶和华的身上，因为他知道他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够来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然后在同时哈，就在那个同时，他听见亚西多佛背叛他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橄榄山的山顶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碰见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户塞，户塞也是一个谋士，也是大卫的一个谋士。这个户塞就来见他了，这个户塞来见他的时候，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哈，所以这个谋士没有背叛大卫，这个谋士仍然与大卫在一起，他就蒙了灰尘来迎接他。所以大卫就跟这个户塞说呢，你啊，你不要跟我同去，你跟我同去会累赘我的，但是呢，你要留在耶路撒冷，你留在耶路撒冷呢，你就跟那个亚撒龙说呢，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要做你的仆人，他说你留在耶路撒冷的话呢，你可以为我来破坏这个亚西多佛的计谋。他说呢，在耶路撒冷里面有祭司沙都，有这个亚比亚啊。他说如果你听见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就让这个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的儿子约拿丹来报信给我。所以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大卫刚刚被这个亚西多佛背叛以后啊，转过来他把他自己的命呢交给户塞，因为他告诉户塞说呢，你在耶路撒冷，你听见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然后呢大卫的行踪呢就由户塞来决定。所以大卫就等在一个地方，让这个户塞来通知大卫他应当怎么样前行。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一个人被人背叛以后呢，我们就再不相信别人了。这两个谋士，一个是亚西多佛，一个是户塞。亚西多佛背叛他了以后，大卫不但没有不相信户塞，他在这个时候他真是把他的命都交给户塞。因为如果户塞要差人来报信的话，所以户塞一定要知道大卫的所在。他不知道大卫的所在，如何报信呢？那如果户塞背叛他的话，那大卫就死定了，那大卫就在亚撒龙的手中了。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这样的时候他能够相信户塞呢？他为什么在亚西多佛背叛他以后，他能够把他自己的命都交托在户塞的手中呢？这个叫做交托哈。我们常常觉得交托就是一件事，大卫在这里交给户塞的不仅仅是一件事，大卫在这里交给户塞的是他自己的命，因为如果户塞背叛他的话，大卫就没有命了。这个叫做交托。当我们 讲到我们把一件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交托？像大卫交事情给户塞一样。所以大卫就跟户塞说呢，我在什么地方，我要往哪里去，根据你的报信。如果户塞不叫大卫行动，大卫就不行动。户塞差人叫大卫去哪里，大卫就去哪里。所以后来呢，这个亚西多佛有一个计谋。亚西多佛说呢，我呢给我这个12000人哈，我马上就过去可以把大卫消灭掉。而且呢，亚西多佛说什么呢？他说我只要杀大卫一个人。哇，这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亚西多佛非常厉害，他说你给我12000人，我现在追上去，在大卫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我就杀大卫一个人啊，非常的险恶哈、啊。这个户塞呢就说不，这个计划不好。所以呢，户塞的建议说呢，你要呢从但到别斯巴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招来，然后呢亚撒龙王要亲自带领这些人去跟大卫交战。所以呢，户塞就是要让大卫有更多的时间呢，因为你要把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斯巴都招起来需要时间，他给大卫一点时间，然后他就差人告诉大卫说，马上过约旦河，今天晚上马上过约旦河，不要停。不要住在渡口。所以大卫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就马上就过了约旦河。所以大卫对于这个户塞的信靠是什么信靠呢？就是户塞叫他动他就动，户塞叫他不动他就不动，户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户塞叫他不要去哪里他就不要去哪里，他的命就在户塞的手中。这叫做信靠交托。今天我们相信神就应该是这样，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神不要我们去我们就不动。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命运哈就放在神的手中，这个叫做交托。所以呢大卫就是这样来相信户塞。后来呢户塞果然就送了一个消息，而大卫呢就完全就信靠户塞，就按照户塞所说的来去做哈。我们就发现了哈，这是大卫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完全信赖户塞。因为大卫不知道亚撒龙要做什么，大卫也不知道亚西多佛要做什么，但是户塞知道。弟兄姊妹哈，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信靠神呢是最划算的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命交托给神呢是最安全的一件事情，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保险公司都还要保险的。所以我们应当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学习交托的时候要像大卫一样啊，他相信这个户塞能够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我们是不能破坏亚西多佛的，只有户塞可以。所以因此大卫就完全相信户塞。今天也是我们要完全的相信我们的神。当我们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要像大卫来交托给户塞一样，完全的交给他。这个叫做信靠神，这个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是信靠神的第二个我们所看见的。还有第三个哈，第三个看见了，就他们后来呢，亚撒龙就听了这个户塞的建议，就把这个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斯巴就都聚集在一起哈，聚集在一起呢，就来跟大卫交战，他们就在以法莲的那个树林里面交战啊。哦，那天交战是非常奇怪的，非常特别哈，一天之内哈，阵亡的人就有20000人哈。啊，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件事，20000人在那一场征战中呢就死亡了。但是更特别的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死在树林里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哎，很特别哈，这20000人死亡的里面呢，大部分人不是被刀杀的，不是刀剑把他们杀死的，怎么死的呢？在树林里面死的。那树林怎么会杀人呢？我们就看到亚撒龙本身就是一个例子。那亚撒龙就骑着一个驴， 啊，那他骑着驴经过树林的时候，那个树林啊，那个树枝非常的茂盛。那鸭沙龙的头发很长啊，结果他经过那个树林的时候呢，他的头呢就在那个树枝里面呢就缠住了，然后呢他的驴就跑掉了，所以那个树枝就把鸭沙龙呢就的头缠住，他就挂在那个地方。后来约押过来呢就把鸭沙龙呢就杀了。所以亚沙龙本身呢就死在树林的里面哈，所以这件那一天的战争是非常特别的哈，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是死于刀剑，所以大卫的得胜不是他的刀剑得胜，今天我们在属灵里面的征战也不是靠我们的刀剑，如果是今天我们的征战是靠着刀剑的话，这个征战就是我们的征战，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征战不是靠刀剑的话，那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因为神的征战从来不靠我们的刀剑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信心里面的一个学习哈，在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看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征战呢是属于耶和华的啊，这个征战不是属于我的。这个征战不是属于你的，如果征战是属于我的话呢，那我用刀剑来得胜，如果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就不能靠我的刀剑得胜。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都有刀剑的，每个人都有刀剑的，所以碰到征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所想要的就是用我们的刀和用我们的剑，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用自己的刀和自己的剑，因为有征战的我必须要用刀剑。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如果这征战是我们的话，那我们要用我们的刀剑来得胜，如果征战不是我们的话，我们用我们的刀剑是不能得胜的。如果你用刀剑即使是你得胜的话，这个征战就变成你的征战，我们的得胜不能够持续的，所以我们即使是今天用刀剑得胜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同样的征战又回来了，因为我们用刀剑得胜，所以这个征战是我的征战，那我们的征战不能持续的，我们可以得胜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同样的征战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又要用我们的刀和我们的剑去征战。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征战放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征战呢，我们要一直打的，我们从年轻打到年老还是打那个征战，因为那是我的征战，是我的刀我的剑。我们人的征战是不能够一次永远的，只有神的征战，只有神的胜利是一次而又永远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征战交给神，说主啊，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征战，这不是我的征战。所以呢，我的刀我就放下来，我的剑我就放下来，我有刀我不能用，我有剑我不能用，因为这不是我的征战，这是你的征战，你要来得胜，要靠树林得胜，不靠刀剑得胜。等到当这个征战真正属于神的时候，神用那个树林来得胜，而这个得胜是一次得胜，而永远得胜。弟兄姊妹，这叫信心啊！好，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要对每一个征战有一个新的看法啊！这不是我的，不管什么征战，也许说是我家庭的问题，当然是我的。你在家庭里面征战也不是你的。也许说这我在工作上的征战，你在工作上的征战也不是你的。如果你要经历一次永远的得胜，这个征战就必须是耶和华的，只有耶和华能够他的得胜是一次得胜永远得胜。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要像大卫一样哈，大卫哈知道这个征战会得胜的。为什么我说大卫知道这个征战得胜呢？在这场征战打了以前呢、大卫把他的那个勇士都找来哈，大卫怎么跟他说呢？大卫说啊，要善待我的那个少年人亚沙龙啊，表示说大卫知道会赢了。他如果不知道会赢，为什么要将他的勇士善待这个少年人亚沙龙？他知道这个征战一定是赢的，所以他就恳求他的这个勇士，你们要善待亚沙龙，这个少年人亚沙龙要善待。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战争是赢的，他根本就不担心能不能胜啊，他只担心他的儿子亚沙龙如何。所以当大卫在这场征战以前呢、他已经把这个征战交给神了，这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征战，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所以他心里面只有担心他儿子亚沙龙的命运如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学习，在我们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啊，我们不能够一方面拿着刀啊，一方面说我仰赖耶和华，哎，我们就是这样，哎，我们一面拿刀啊，东打西打，打得累死了，然后说啊，我仰赖耶和华，然后刀也拿出来了。如果你仰赖耶和华的话，收刀入鞘吧，不能把自己的刀拿出来的。我们很不容易学习这一点，不过不管在家里在哪里啊，我们难处拿了以后呢，刀就出来了，很快的，还没想好，还没有思考，刀已经拿出来了，开始征战，然后征战很久以后就发现怎么不 work， 然后我们就问，哎，我怎么信靠神啊，好像没用。那你信靠神拿着刀呼了半天了，没用，因为那是你的征战嘛，你站在那，然后我们常常觉得，哎，为什么我得胜过了一个月，哎，又同样的征战又回来了。当然回来了，因为那是你的征战嘛，他不回来吗？你拥有那个征战嘛，你 own 那个 battle 嘛，所以那个当然要回来，那是你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哈，要把这个征战的本身呢，要交给神哈，这个不是我的征战啊，这个很难啊，这个是很难，这个是最难的，承认这个不是我的，明明这个是我家的孩子，怎么不是我的征战呢？我们不能够好像转过来，这个是明明是我的孩子，怎么不可能是我的征战呢？就不是你的征战，虽然是你的孩子，但这个征战不是你的，虽然这是你的兄弟，但这个征战不是你的，虽然这是你的工作，这个征战不是你的，虽然是你的身体的软弱，但这个征战不是你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观念上的一个改变了，哦，原来这个都是神的，这个征战都是神的，因此呢，我刀不用拿出来的，我的剑不用拿出来的，放在那里，树灵啊会帮助我的，这个树灵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的刀剑啊。所以今天啊，头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学习信心的时候，就要决定说这个是谁的征战啊，到底是我的呢，还是神的呢？如果是我的话，把刀拿出来；如果不是我的话呢，把刀放下来。感谢主哈，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是要命的事情哈。要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很苦的，一天到晚征战，拿自己的刀来征战，辛苦的很啊。然后呢，弄完以后呢，全身都是伤痕的，那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就全身都是伤痕的。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子的，大卫那一天他甚至没有去打仗，因为他的勇士说，你不要去，你留在后面，所以大卫根本没有去征战，他就留在后面，神把完全的得胜来赐给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是不是你的征战？如果是你的征战，就永远是你的征战；如果是主的征战，等候主有一次而完全的得胜。感谢主，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大小事都要这样学习。在两年以前哈，我在公司里面，他们要我做一件事情啊，我们有四个不同的部门。这四个部门对一件事情有四个不同的看法，四个部门对一件事情有四个不同的看法，而且呢，对立的非常的尖锐，彼此互相的对立，争吵不休哈，吵吵闹闹的。后来呢，他们说呢，你来整合一下哈。哎呀，我说怎么叫我做这个事情呢？哎呀，这四个部门，搞不懂啊，吵来吵去，这个工作不好做哈，但是没办法啊，他说要我去整合一下，啊，我就从这个四个部门里面呢，每个部门找了几个人哈，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啊，开会啊，讨论啊，哎呦，发现啊，真难啊，这边讲的话，那边一定反对的，他讲的话，他一定反对的，而且反对很激烈的，哎呀，针锋相对哈。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做不来啊，这没办法啊，这个没有办法，我这个这次完蛋了，这是真没办法做，这个更没办法做，那么在主面前呢，寻求主啊，这怎么办啊？ 这我是没办法了啊，我知道我没办法，我的刀了不管用了，哎，我的剑不管用了，用不上了。然后只好啊，只好到主面前祷告说啊，这怎么回事哈？啊，这个我们做这个东西做了，我们是有九个月的时间做这件事情，都到了第七个月哦，还没有头绪，就是大家还是互相搞不拢啊，互相的这个争执哈。有一天我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哈，哎，突然之间哈，哎，有一个亮光出来了。哎，就说，只是启示我说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啊，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信心的问题。原来啊，这些人彼此不信任，彼此不信任，就大家都怀疑别人有别的动机。所以不管你说什么呢，我就先认为你这个动机不对，哎，所以根本没办法交通，因为彼此没有信任。无论你讲什么，对方都会把你扭曲一下，照他心里面所想的认为你是怎么样去想你，所以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交通的，因为彼此都很怀疑对方，他想要干什么，大家的这个目的不一样，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他彼此不相信。我想有道理，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这个信心的问题要从信心来解决了。那我就开始呢建立信心，就是跟他们好好的这个坦诚的交通呢，让他能够信任我，啊，他信任我，至少他要信任我是公正的哈，信任我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立场，啊，建立那个信心，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去建立那个信心呢，就他们要能够相信我，没有一个预定的一个立场，没有一个 bias。然后那个信心建立好了以后，发现他们信任我以后哈，然后我就可以把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就提出来以后呢，就没有人反对。其实呢，你看那个事实哈，就是那个方案的那个内容事实，跟我们前来讨论的其实差不多的，只是大家彼此不信任嘛。只要是你提出来的，我一定反对；那只要他提出来的，我一定反对。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不是一个实质的问题。等到那个信心的问题建立以后啊，你把那个几乎是同样的方案摆出来的，大家没有问题。这怎么回事呢？这个征战不是我的征战。如果我不知道说这个问题的所在在哪里哈，我想要让大家借着这个沟通哈，来达成的话，是永远没有办法。七个月过去了哈，九个月的这个计划，七个月过去都没有进展。但是呢，当神来开启我，看见说原来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事实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大家不信任对方。所以既然是不是大家不信任，就要从信任这个角度来着手，所以必须要建立那个信心。当那个信心建立起来以后，同样的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很快呢，那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呢，大家都同意了，所以这个我老板就很高兴了，他觉得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可能的，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这个树林做的事情，这不是我的刀剑啊，我没有这把刀的，我没有这把剑的，但是呢，这个树林呢，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件小事情哈，我们生活里面不要去分什么大事小事，我们常常喜欢把生活里面是分成大事小事，大事呢才找神，那小事呢我就自己处理了啊。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学习到怎么样专心仰赖神，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你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有的事可能是很小，其实是很大的；有的事你觉得很大，其实是很小的。看你从什么观点来看，从勇士的观点来看，很多我们觉得大事都是小事；从勇士的观点里面，很多我们认为的小事都是大事。我们对事情大事和小事的看法 完全是从那个观点看，你从什么观点来看。所以我们需要从勇士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大事和小事。但是无论如何，大事小事都要交给神，这是我们学习专心依靠神的一条路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必须有这个经历。我们一生会经过许多征战，如果每次征战你都是靠刀剑得胜的话，这非常可惜的。我们必须要经历，哎呀，这次征战我根本没有用刀剑，我刀还没有拿出来，但是得胜了，这个是我们必须有的经历，我们才会来依靠神。对，特别在我们侍奉的事情上，对，这些年在教会侍奉里面，我学到最重要一件功课，就是我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这很奇怪哈，你看侍奉主到最后那个结论啊，那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真是的。如果你好好侍奉神的话，有一天你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就是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刀没有用的，我剑也没有用的，这些属灵的事只有神才能做。所以我们越早学到这个秘诀是越好。因此我们在这个神跟随神的道路上呢，越早学习这个功课越好，就是所有属灵的征战都是神的，所有属灵侍奉都是神的，人是不能插手的，人的刀和人的剑都是没有用的。这样呢，我们在学习上呢就快很多，要不然我们就用很多的时间呢、啊用自己的刀啊，自己的剑啊，自己的努力啊去奋斗呢，到最后呢换回来的就是失望和伤心。所以我们感谢神哈，这是从大卫身上看到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同一件事，就是在任何环境任何难处发生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说耶和华是做的为王的。所以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神所许可的，就是有示美来咒骂你都是耶和华许可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心里面就真的安息了，要不然我们里面愤愤不平啊，要是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个示美的话就把我们气死了。对，我们很多基督徒啊都被气死的，是不是这样？我们里面啊这个气哈，就毁坏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大卫里面没有气啊，当示美在骂他的时候，亚比赛气死了，但大卫没有气死啊，大卫非常平静。你看这个大卫和亚比赛的差别，大卫专心仰赖耶和华，亚比赛有一把很好的刀剑，但是大卫不用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交托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要交给神啊，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那件事情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交给神，把事情交给神了。我们交给神好像交给人替我们办一件事情一样，我们交给神就是这样啊，我把这件事交给你替我办了。交给神不是，交给神是把你的命交给那个人，就是我的将来的命运就靠你了。你叫我去哪我就去哪，你叫我不去哪我就不去哪，如果你背叛我，我就死了。这叫做交托。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活上的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要这样的交托，不是叫差遣神替我们办一件事情，乃是把我们的命就放在神的手中，就是靠神了。第三，认识说这个征战不是我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是我们不承认这件事，没有开启的话，哎呀，我们这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一生有打不完的仗。虽然我们的刀很好啊，但是我们的刀是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到神的面前，能够认识说，哦，原来这个不是我的，这个征战根本不是我的。主啊，我不用我的刀啊，我不用我的剑啊，我完全认为这是你的征战。然后经历，看他如何，他能够一次，永远的能够得胜。我们感谢神哈，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来认识，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荣耀的光景啊。什么荣耀的光景呢？那个诗篇125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哎呀，这多美啊。 我再说一次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这是太美了。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学习信靠神，因为专心信靠神，我们就像那个锡安山一样，像那个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啊！因此，当大卫在那个橄榄山呐、啊，在又哭啊又蒙头的情形啊，这个仇敌用四美来动摇他，哎，那个四美就是仇敌用来动摇大卫的。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差一个人去咒骂你啊，大卫有没有被动摇啊？大卫不动摇啊。要是我已经被动摇了，我早就动摇了，我早就叫亚比赛去杀了。但是大卫没有动摇啊，他像锡安山一样永不动摇啊。如果你最亲信的人亚希多佛背叛你了，这是亚希多佛是仇敌所差遣来动摇大卫的。虽然你的儿子已经背叛你，但是差遣你的谋士来跟你的这个儿子串通了，来动摇大卫啊。但大卫没有被动摇，大卫说：耶和华，求你使亚希多佛的计谋被破坏。大卫没有动摇，不但没有动摇啊，大卫对户赛的信心也没有被亚希多佛动摇。如果是我的话，我从此以后不相信任何的谋士了。哎呀，我被一个谋士所欺骗以后呢，我就所有的谋士我都不相信了。好，这是我。但大卫不是。当他听见亚希多佛背叛他以后，他转过身来就把他的命交给户赛。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不被动摇的一个人。哎，这个光景哈，是非常荣耀的一个光景，你可以看见吗？这个大卫在主面前不被动摇的光景，你看见了吗？非常荣耀的，哎，所以他在那个光景里面能够相信户赛。当亚撒龙要来征战他的时候，亚撒龙把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都召集在一起要跟他打仗的时候，大卫没有动摇。大卫说：你们要善待这个少年人亚撒龙了。有什么人在这个生死决战的时候呢？考虑到你仇敌的性命呢？只有大卫。那只有大卫，只有人会这样。他的儿子要杀他了，他的儿子差遣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袭要杀他了。在这个战争之前，他说：你们要善待那个少年人亚撒龙，不被动摇。这就是锡安山，他是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身上看到了锡安山，看到那个不动摇的锡安山。今天我们也何等盼望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如何信靠神，在我们的属灵的光景里面出现了一个锡安山，是不可动摇的。这件事情是可能的，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已经看见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大卫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动摇的，那个不可动摇的就是锡安，因为他的心里面知道神的心意，他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因此神就成为他的锡安山。这就是今天我们信徒的一个最大的福气啊，就是能够得到一个不可动摇的东西。今天在地上一切的事物都可动摇的，都可被震动的，有一件事情是不能震动的。不管今天你所看见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震动的，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不可震动的国。所以今天只要在我们的里面有了那个不可震动的，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神才能够使用我们，神才能够把他的心意交托给我们。神不能把他的心意交托给一个会动摇的人啊。对，如果我们常常动摇，如果四美来我们就动摇，如果亚希多佛来我们就动摇，如果亚撒龙来我们就动摇，我们这个人如何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所以因此早晨盼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从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的一个榜样，看到一个不能被动摇的一个人。而神当日如何在 大卫身上所做，他今天同样能够在我们身上所做，因为耶和华从昨日今日一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不可动摇的锡安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是吧？我们再谢谢你把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下这段事摆在我们面前，是吧？但愿圣灵再来说话，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专心仰赖耶和华，是吧？让我们也能够把这一些属灵的事物都能够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是吧？好像这个信靠耶和华不是我们的一个知识，也不是我们的一个道理，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一个经历，是吧？让我们学习不用我们自己的刀剑，让我们在经历那个树林带给我们的得胜，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为这样的完全的依靠神，你把那个不动摇的锡安山住在我们的心中，是吧？我们实在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属灵里面有一天都成为那个不可动摇的锡安山，是吧？好叫神能够在地上找到这一些百姓是能够把你的心意托付给我们的，是吧？我们何等盼望你在我们里面来继续来加深的来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交托给耶和华，是吧？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